应许的 Logos 叫我有盼望。还有没有？57啊，57是 Logos。 还有没有？50是 Rhema， 我这话是 Rhema 将我救活了。80是没有，80没有。60没有啊。67是 Rhema。 107是 Logos。147没有，100啊，还有没有？113呢？113没有。123呢？123是 Rhema。124没有。123是 Rhema。 哪个 Rhema 一共是19次， Logos 一共是23次。100多少？114是 Logos。我甚仰望你的 Logos。 好，我想大概差不多了。如果弟兄姊妹再有问题的话呢，我把这一张东西啊放在这里。我相信这个第一段呢，这里都是 Rhema， 这一段通通是 Logos。 如果你们懂得英文的话，很快的对照一下，我们等一等呢就放在这个讲台上面，弟兄姊妹可以对一下。我想如果再有问题的话，为着时间的缘故，我想我们有一点祷告好不好？主啊，我们真是感谢你，今天晚上你真是把你的话语向我们开启。主啊，我们承认我们常常在黑暗里面，是你开启我们的眼睛，让我们做一个明白你旨意的人。因为在新约的时候，当你恩膏在我们里面运行的时候，乃是根据你自己的话把你的 Logos 涂抹在我们的里面。所以我们的主啊，一面求你勉励我们，让我们能够用各样的智慧丰丰富富把基督的 Logos 能存在心里，好让你的圣灵能借助着已经存在我们的 Logos 把涂抹在我们的里面，让我们真是碰着生命，碰着灵，让我们能奉献，让我们能悔改，让我们能在你面前下拜，也让我们能够得着能力，让我们能得着生命。我们的主啊，我们仰望你，但愿你把这个祝福不只带给我们个人，也带给台湾的众教会，带着给你的儿女们，带着这一代年轻人。主啊，但愿特别为着这一代失迷的一代，我们仰望你，求你把这条道路明显的指明给我们看。特别在这末了的时候，当异端各样教训的风吹来吹去的时候，我们的主，我们仰望你，借着这些话把我们带到稳定的地步。我们的主，我们感谢你的话永远安定在天，在你没有转动的影儿。为了这个缘故，我们知道说我们所信的是可靠的，我们的手里有一本圣经，这一本圣经把所有的原则都赐给了我们。为了这个缘故，我们的主，我们仰望你，开启我们的眼睛，但愿你的话在我们身上产生果效，你的话带领人更多的奉献，你的话但愿带领我们把我们自己完全撇下，让我们起来跟随你，做你自己的门徒。主，你恩待你的教会，也恩待你的儿女们，听我们的祷告，靠主耶稣基督可爱的名。我们还有几样报告。
我们翻到诗篇119篇。诗篇119篇。 第一节，行为完全遵行耶和华律法的，这人变为有福。遵守他的法度，一心寻求他的，这人变为有福。第四节，耶和华，你曾将你的训词吩咐我们，为要我们殷勤遵守。第九节，少年人用什么接近他的行为呢？是要遵行你的话。第十一节，我将你的话藏在心里，免得我得罪你。第十七节，求你用厚恩待你的仆人，使我存活，我就遵守你的话。第二十五节，我的性命几乎归于尘土，求你照你的话将我救活。第三十三节，耶和华，求你将你的律例指教我，我必遵守到底。我们的圣经就读这么多。今天我们要继续前三天晚上一同从诗篇里面来看怎样来读主的话。我们特别着重在怎样能够得着属灵的亮光，怎样让神话语的丰富能够存在我们的心里，或者掉过头来说，我们怎样能进入神活泼话语的丰富。昨天晚上我们曾经看见过，在诗篇一百十九篇里面，圣灵用了八个字来形容神的话。因为我们说过，诗篇一百十九篇的主题就是神的话。那因为神的话太伟大的缘故，所以你没有办法从一个角度来看它，你需要从八个角度来看它。所以圣经里就用了八个字，我们说过话之一，话之二，还有呢律法、命令、法度，或者翻作见证、典章、训词和律例。所谓话之一、话之二，我们说过在原文呢，一个是 Daba， 一个是 Imra， 这两个字呢，我们如果注意它在诗篇一百十九篇里面的用处的时候，特别你和新约里面的两个字来比较的时候，那你就会发现这个话之一或者 Daba 是相当于希腊文的 Logos， 那么 Imra 呢就相当于希腊文的 Rhema。我们是举着相当来说，所以昨天晚上我们最后的时候，我们就指出所有有 Logos 的地方，所有有 Rhema 的地方。但是我请求弟兄姊妹一定要记得，你千万不要以为说在原文这就是 Logos， 因为在原文这个是希伯来文，不是希腊文，所以这点一定要记清楚。那么这个 Daba 或者说这个我们说 Logos 的时候，也就是说在原文是希伯来文，那个字呢就说圣灵的用法是相当于新约的 Logos， 这点我想我们一定要把它弄清楚了。还有的呢就是话之二 Imra 呢就相当于那个 Rhema。 而且我们昨天也特别注意，我们把如果我们仔细的话，你发现呢这个八个字呢可以分作四组， Logos Rhema 是一组，律法跟命令是一组，法度或者是见证跟典章是一组，还有呢训词和律例是一组。那么每一组的前面一个字，你如果仔细读的话，它应该是特别说到原则方面的话，比方说 Logos 律法、见证或者说法度和训词，都是指着原则方面。那么关于细则方面的呢，那就是 Rhema 命令、典章和律例。我想如果这样的话呢，弟兄姊妹就很容易能把圣灵在这里所用的八个字就弄清楚了。那假设我们对这个八个字有认识以后，你再来读诗篇一百十九篇，我相信说这一篇诗篇对我们来讲好像是新的一样。因为你知道我们把圣灵所着重的这八个字，如果我们能清楚了，我们来读这段圣经，我想就很明白了。 那昨天晚上我们已经讲到 Logos 跟 Rhema 有什么不同。Logos 特别说到神第一次说的话，神在圣经里面已经启示的话，所以圣经从创世纪到启示录我们知道是 Logos。 那么什么叫 Rhema 呢？ Rhema 就是因为自从我们的主得着荣耀以后，他就降下圣灵，那么宝贵时来了，圣灵住在我们里面，要引导我们进入一切的真理。所以我们知道有很多门徒们在主耶稣复活以前所不明白的圣经，结果到了主耶稣复活以后，因为宝贵时来的缘故，就叫他们想起主所说的话，或者叫他们想起旧约里面的话是指着基督来说的。所以这个话呢，想起来的话，圣灵今天把已经神说过的话再一次涂抹在我们的心中，那这句话呢，这些话在我们里面浮起来了，这句话不光叫我们想起来，而且这句话好像我们放大了，这句话给我们热，给我们光，给我们能力，也叫我们产生变化。那这个主观的话，这个今天的话就叫做 Rhema，历史上的话是 Logos， 但是今天的话乃是 Rhema。 历史上圣经的话是客观的，但是今天呢变成主观了，那这个就是这里的 Rhema 所代表的。我想为着加深弟兄姊妹的印象，我再提起一个例子就可以了，然后我们可以很快的再往前去。我不知道大家清不清记不记得有几个博士到东方，到从东方来去朝见我们的主，特别主降生的时候。我相信这个来朝见主啊，让我们能够学一个非常好的功课。你知道，当这些博士们他们在东方的时候，最开始为什么他们会想到要到东方去朝见我们的？他们怎么知道或者说他们为什么来朝拜我们的主？我想非常可能，而且所有读圣经的人他们都承认，特别是你如果读到民数记的时候，特别读到民数记第24章，那里讲说有星要出现于雅各，那所有读圣经都知道那个星是指着弥赛亚说的。所以呢，很可能那几个博士当他们还在东方的时候，我们不知道怎样什么事情发生，我们不知道，但是大概民数记不知道借助什么样的方式到了他们的手里，结果他们从神的话里面知道说有一天弥赛亚要出现，而且有一颗星要出现在雅各。结果果然等到主耶稣降生的时候，那颗星出现。所以弟兄姊妹，让我们记得，是神先在他的话里面，那是 Logos， 在圣经里面那个话已经说了，但等到主耶稣降生在地上的时候，降生的时候你看见那个星果然出现。所以这个星所代表的就是 Logos所带给这些博士的亮光。那因着这个缘故呢，他们就不远千里就走了很长的路，就去要朝见我们的主。但是我们知道第一次的星只给他一个大体的方向，如此而已。所以等到他到了耶路撒冷的时候，他起头以为根据他们的尝试，他们认为说主耶稣大概会降生在耶路撒冷，因为所有的君王都应该降生在耶路撒冷，所以他们第一站不是伯利恒，他们第一站乃是耶路撒冷。所以到了耶路撒冷以后，结果我们知道有一些非常懂圣经的人，他们说基督当降生在伯利恒。那对这些人来讲，基督当降生在伯利恒，这个是预言，这个预言是从犹太人的口里说出来的。所以他们根据旧约的圣经，他们很清楚有一天弥赛亚应当降生在伯利恒，这件事他们知道。 但是他们并没有去朝见我们的主。那么就在这个时候呢，见神又借着罗格说话，不过这次呢不是他们自己读圣经的时候，这一次呢他们是从别人的口中，是从另外一个专家的口中，是从另外一个读圣经的人口中，甚至于读圣经的这个人只有圣经的知识，而且他并没有去朝见主，但是无论如何那个话是神的话，是 Logos 的话。所以呢你看见神又借着 Logos 说话的时候，那么这个时候呢，你就等到他们往伯利恒去的时候，你发现那个在东方他们所看见的星第二次又出现。那么这一次出现的时候呢，不光是告诉我们说主耶稣应该大概是降生在什么方向，而且几乎告诉这些博士们主耶稣应当降生在哪里。那这次不是原则的，这次是细则，几乎等于借着这个星，那个博士们就知道主耶稣降生的地址。所以这里很清楚给我们看见，我们要明白神的旨意。一面就好像他们博士们当初在东方所读的民书记一样，因为神的旨意 overall 一般性的旨意都在圣经里面。所以亲爱的年轻的弟兄姊妹，如果你要明白神的旨意，你永远不可能在圣经之外明白神的旨意。所以在刚刚蒙恩得救的时候，如果你觉得有一点的混乱，你不知道应该怎么样明白神的旨意的时候，非常的简单，你读圣经就可以了。因为圣经能够帮助你一些告诉你非常清楚关于各方面神的旨意，那些原则的话都在那里。关于婚姻，圣经告诉我们应该怎样做，关于饮食都是一大的原则，我们知道应该怎样做。那么起初的时候，我觉得年特别刚刚蒙恩的弟兄姊妹，你这样跟随圣经就可以了。等到慢慢生命慢慢长大的时候，你就慢慢就知道更多认识属灵的事，就好像婴孩一样，刚刚生下来他吃奶就可以了，但他一定要吃奶，他慢慢的能够懂得，慢慢渐渐生命成长的时候，就越过越明白神的旨意。但这个并不是说一定要长到某一个程度才明白神的旨意，只要你手里有一本圣经，你就能明白神的旨意，因为一般性的旨意都在神的话里面。那么乃是等到慢慢你跟随主以后，渐渐的你就会更清楚，能够在一些细节上慢慢的就很清楚明白神在这件事情上给你的带领。所以这一点我想非常的要紧。那么就是当神的儿女们说到我们要注意里面的感觉，或者听里面的声音的时候，刚刚得救的时候最敏锐的感觉是良心的感觉，因为神的旨意特别在刚刚蒙恩得救的时候是通过良心的。所以如果年轻的弟兄姊妹，你们如果做一件事情里面有一点不平安的时候，你们要记得那个应该就是圣灵的声音，因为圣灵现在是借着良心来说话，可以还是不可以。所以这个时候你应该很快的顺服，立刻就顺服。那么这个时候呢慢慢这个时候呢，你越顺服慢慢你的感觉就越敏锐。因为我们知道啊，在我们没有得救以前，我们的灵是死的，我们和神失去交通，所以我们不明白神的旨意。但是因为良心是灵里面的一个功用，所以一得救了以后呢，我看最先恢复的最快的是我们良心的感觉。那么一个信主的人跟一个不信主的人最大不同在哪里呢？就是信主的人不是没有，有的时候啊良心有作用的，特别是半夜的时候，我们知道对于那些犯罪作恶的人呢，良心常常对他们说话。所以可以说那是良心啊，神良心等于神留在人里面最后的一个喊话筒，是借着良心啊把人带到神面前，这一点非常要紧。 但得救过以后，你不要把跟随神的旨意或者把听见主的声音讲得太玄了，不要这样想。非常简单的一件事，就是你照着良心就可以。因为没有得救以前，那个良心没有被血洒过的。现在这个良心呢，我们知道说这个我们的主的宝血是洒过我们的天良的。那因着这个缘故呢，你知道一面来说，我们知道我们所有的罪都蒙赦免，我们今天得以悦纳来到神面前，是因着什么缘故呢？是因着耶稣基督宝血的缘故。所以撒旦不能再控告我们，因为神一看见这个血就越过了，所以我们永远不必再受控告。所以不管你从前犯了多少的罪，不管你从前都污秽，今天撒旦不能控告你。就像有一次马丁路德，你记不记得，他有一次啊，圣灵控告他，不是圣灵，这个邪灵控告他，这个鬼控告他，然后呢好像写了他很多很多的罪状，结果呢他就拿了一个红笔，靠着耶稣基督的宝血，就很快的一笔勾销画上去以后，他说靠着耶稣基督的宝血，这一切都过去了。所以你知道吗，撒旦呢要毁坏一个人，最叫一个人不能忍受的，就是他的良心有漏洞。所以我们这些信主的人，我们知道说耶稣基督的宝血已经洗净我们，所以为了这个缘故，一得救以后最敏锐的一部分什么呢？就是良心。所以很多事情你没有得救以前你做了你不脸红的，一得救以后你看见你心会跳的。从前你作弊没有感觉，现在作弊有感觉。从前你不顺服父母没有感觉，现在你顶撞父母有感觉。所以这个时候你应当做什么事呢？应当就是要照着你里面的感觉来做。所以什么意思呢？就是说刚刚得救的时候啊，你可以学这样的功课，就好像开车的时候啊，你要注意有许多停的记号，这个红绿灯红灯的时候你一定要学会停才可以。你知道开车的人有一个秘诀，不是光是要勇往直前的，开车有一个功课要学，就什么时候该停的是要停，该转弯的是该慢的是要慢，这是所有帮助人开车第一步要学的。所以呢，特别对年轻弟兄姊妹，你们一定要记得一件事，就是说刚刚得救蒙恩，或者你们年幼的时候，也许你不可能好像听有的弟兄姊妹做见证说，哦，某个弟兄说主这样告诉我做这个应该，我或者和这个人同父异儿或者怎样怎样。那么有的时候你知道年轻弟兄姊妹听来听去讲得很玄呐，好像这些人很属灵啊，怎么我都听不见那个声音呢？那么有的弟兄姊妹啊，就因为要追求那个声音，结果没有声音也变出声音出来，那这是非常危险的。我再说这个就是普通人所说奥秘的经历。那么这个经历呢，严格说来，如果你不小心的话，你很可以跑到另外一个极端去。那特别有的人呢，他这个本身这个性格啊，就常常喜欢往里面看。他没有得救的时候，他这个人构造就这样，他什么事都是往里面看，什么事都在那里分析自己。你说这样的人，如果他一直注意他自己，我到底有没有听见声音，我到底有没有说服神的旨意，他没有多久以后这个人就不行了。所以我说因为这个缘故，你站在神的儿女中间，因为看见有这种的情形，所以有一般基督徒跑到另外一个极端去，根本不相信基督徒有这些经历的。那你知道这又是另外一个极端。但是没有问题，你去读圣经的时候，圣经很明显告诉我们，保罗出去的时候，耶稣的灵不许，耶稣灵不许。什么叫耶稣的灵不许？所以知道说有很多时候刚刚得救的时候，多半静止的感觉比较多一点。如果是静止的感觉的话，你就不必做。那么等到你慢慢成长了以后，然后呢才有比较积极的引导的感觉，就是比方说你听见马其顿的呼声要过去帮助他，那么你要确定这是马其顿的呼声，不要你自己心里的感觉。如果你是心里忽然发热心，哦，我听见马其顿的呼声，我曾经碰见一个弟兄，他根本也不懂英文，什么也没有，他说我听见马其顿的呼声要到美国传福音，而且是传给美国人听，不是传给中国人。所以弟兄姊妹，让我们记得圣灵的引导是两面的，一个呢是 禁止的，那是借着良心的；是另外一个呢，就是积极的。那么我们刚才所说的瑞玛，就是你得着瑞玛，就是圣灵引导的一个方式。那这个特别在重大的事情上的时候，你会发现，如果你学美好的功课的话，我相信神会一步一步的带领你。那我在巴西的时候曾经看见过有几个弟兄姊妹，他们真是很爱主，他们真是寻求神的旨意。他们有一个姊妹已经过了30几岁了，她在主面前为着她的一生终身大事向神呼求。根据常识来讲，有的人过了30岁连祷告都不必祷告，他觉得我不必祷告，或者需要人介绍或者怎样，他因为他有，他懂，他有常识。但是这个姊妹呢，我们知道她没有放弃祷告，而且你看见她的确一步一步的照着圣灵给她的带领。她每天早晨来到主面前，在主面前接受玛纳的时候，她就问说，主啊，这件事情到底你的旨意是什么？但她有一个态度，如果不是你的旨意，我宁可不进入家庭。他的确就在主面前没有拣选，所以慢慢慢慢的，你知道他会像摩达拉玛利亚一样，虽然是被鬼附了7个，被7个鬼附着，像摩达拉玛利亚好像头脑不清楚，但是总有一天神会让他清楚。所以不要年轻的弟兄姊妹，不要急，你不要说看见有的人哦，好像能明白神的旨意，那么我要等到什么时候呢？不必急，你今天就能明白神的旨意。就这大体上来说，比方圣经说不可以醉酒，比方说圣经说基督徒不可以吃血，比方说信的和不信的不能同父异母，那么很多很多这样的圣经，比方说要这个要怎么样呢？要这个顺服在上掌权的。那么弟兄姊妹，这个你立刻就知道了，基督徒开车可以不可以超车的，对不对？所以你不必要问说基督徒可以不可以作弊，这个你立刻就知道了。你开车到底应开车，还有警察给你罚单的时候，那么你知道你应该怎样来顺服的。所以这些的旨意都在圣经里面，所以大体上来说都在圣经里面。所以圣经并没有把我们留在黑暗里面，这是 logos， 这是原则的话，而且呢，这是一篇一篇的话。比方说当人家误会你的时候，当人家或者刺激你的时候，你应该怎样说？圣经里有旨意的，如果人打你这个脸，你应该把另外一个脸转过来，他给转过来给他，这是神的旨意。所以现在你所要做的就是顺服这些旨意就可以。那么为什么有的人慢慢就不清楚了呢？因为在他头几件事就没有顺服的，他头几件事就是和神讨价还价。他明明看上了一个不信主的人，结果呢，他跟主讨价还价，主啊，你只要让我娶她，我愿意为你去蒙古传福音，你只要让我娶她的话，我愿意奉献100万。弟兄姊妹，如果你第一次这样做的话，你叫圣灵没有办法让你更清楚他的旨意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为了这个缘故，神的旨意是能明白的，并不玄，而且是很不危险的。你如果仔细来看的话，你看见说起头这个博士啊，是第一次看见星，但是一定要有第二次星做印证才可以。所以你不能说看见一个字，因为特别有的时候啊，你如果心里面已经想到某一个方向的时候，你读圣经的所有的话，凡是往那个方向你都读进去了，不往那个方向都读不进去，所以这个非常危险的。所以我常常劝弟兄姊妹，我说你开车的时候啊，你如果真的寻求旨意，神的旨意的话，你那个车子应该放在空档啊。有的人不是，有的人一下就放第一档，他已经往前走了。那么你还说，主啊，我到底要不要明白你的旨意？那个你最多就是叫神来 OK， 你就让神来批准你就是。所以许多时候我们所做的是什么呢？所做的是我有一个主意，天要来帮忙的。我有一个看法，神一定要来成全的。所谓我们要求主听我们的祷告，祷告得答应，什么意思呢？就是一定要照着我的方法，照着我的时间来听我的。弟兄姊妹，如果这样的话，我们永远不会明白神的旨意。所以假设说你真的放在空档啊，那么然后呢，你真的把自己向着主的心是个单纯的心，那这样的话呢，我们说你会发现不吃一次瑞玛，两次瑞玛或者三次，这个两次是多数的原则，是个见证的原则。